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今天呢讲大选，因为大选呢没几天了，今天是2024年10月21号礼拜一了，到礼拜一这个离开总统大选11月5号就剩下大概15天了，半个月，这半个月啊说到就到了。不过呢，为什么今天我要继续讲呢？今天主要是讲讲这个竞选的这个纲领。这个竞选纲领呢始终是一个很要命的东西，因为大家呢都听热闹，大家呢也有些心理的这个负荷，大家有倾向，但是呢如果没有一条纲领拉起来呢，你就不知道这个竞选的这个候选人他有什么政策。那大家说，哎呀， Donald Trump 的我们都知道，那个贺锦丽的呢我们不太清楚啊，这一般人都是这样，我也一样。其实呢我是想做一个这个纲领的对比，纲领的对比呢就是把贺锦丽的政策放在前面，毕竟这个人没有做过总统，我们对他的政策呢也完全不知道，也不知道这个人有什么政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需要把贺锦丽的这个政治竞选的纲领理出来给大家看。但是呢我今天用了大概几个钟头的时间去前前后后去找这个贺锦丽的竞选纲领，就没找着。因为呢贺锦丽所讲的包括这个国内经济问题、国际问题的纲领都是 Joe Biden 的纲领，也就是他没有任何的个人特色。我到现在为止没有找到有一条非常大的政策纲领贺锦丽和 Joe Biden 是完全不同的，他基本上就是这个 Joe Biden 的下面的一个下手吧，就这样一套。那么如果要讲 Joe Biden 政策呢，我们就太熟悉了，因为现在美国执行的所有的政策就是 Joe Biden 的政策，那么贺锦丽上台那就是这套政策的延续。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那就没有办法去选他呀，你选他等于就等于选 Joe Biden 是一样的，不过呢他比 Joe Biden 的经验更少，或者更没有政策的头脑啊。这个因为他的确没有从政的经历，那就是年轻一点，今天60岁啊，女性啊，有一半的黑人血统，有一半的印度人的血统，这是四大优点。这四大优点呢都是物理上的优点啊，如果按政治正确这都是极大的优势，但是按照我们一般的平民百姓来说呢，我们希望能够找到的是一个能够把国家管好是这样的一个人，是有政策高度的人。那么看了贺锦丽半天呢，我就没有找到他这方面，所以呢大家说缺点就是没政策，我说呢他的缺点呢可能呢就是脑子不够用，因为他没有做过。那当然有些人他做，我们愿意给他做，让他做4年，他可能就锻炼出来了，那要锻炼不出来呢，这个咱们就跟着赔上了，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个蛮紧张的。我在这里讲呢，我自己并没有说大家要选哪个人啊，我这个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不过呢就想把他们的政策来做一个比较让大家知道。那原来我的想法就是找出贺锦丽的政策跟大家一条条的讲，再讲讲 Donald Trump 的政策一条条的讲，大家听完了以后就知道两个人的政策是什么，大家可以选边啊，这是。但是现在找不到贺锦丽的，因为我把贺锦丽的第一次讲话里面的有关政策的部分拿出来一看，都是 Joe Biden 的政策，就没有什么特点，那怎么办呢？那所以呢我就做一个逆向的做法，就讲这个 Donald Trump 的政策，因为 Donald Trump 有20条竞选大纲，这清清楚楚1、2、3、4，那么用 Donald Trump 的政策去对比贺锦丽呢那就很清楚，那如果你喜欢哪个那你就投哪个，对自己有利没利啊，我就讲讲。那么当然这些政策讲出来呢，我并不是说大家要认同，也有些人不同意见，那都大家有自由的。不过呢现在起码我现在手头有的就是 Donald Trump 的政策，那这政策20条啊。那第一条，这条呢比较简单，就封锁边境，阻止非法移民入侵美国，这是第一条，是最简单的，就是把这个边境把它封起来，那个大家又不要来了。当然有很多人说，哎呀，这些非法移民进入美国要渡河淹死，走过沙漠渴死，造成很多死亡，如果这个是一个最不人道的，其实很简单，你就不许来，你根本进不来，那你就不会出现这些伤亡嘛，这个也是最人道的，就是不来了， 就简单，如果要申请庇护就在墨西哥申请，在墨西哥等批准的就进来，安全的进来，这是第一条。这条政策贺锦丽是什么政策呢？贺锦丽是绝对不会用这条政策，怎么能够封锁边境呢？贺锦丽对边境的态度说，不搞物理的隔离，不做墙，增加一些红外线的探头，增加一些无人机，仅此而已。那侦察到怎么办呢？啊，他下面就讲要使得这些非法移民能够更加容易的拿到美国的身份，那合法移民那不就白来了，那就随便走进来都能够拿到合法身份，那合法移民干嘛用呢？这个是贺锦丽的政策，所以这第一条，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看清楚的。第二条，这个川普呢也是强硬，开展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非法移民的驱逐行动，你非法进来抓住了把你送回去，没有身份证就回去，那个没有什么虐待，就说你们回家就完了，把你送回去。这个呢是简单，其实呢这个美国政府呢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呢是犹豫不决的，因为我来了以后这些人都申请这个政治庇护，那么申请庇护呢要有一段的时间就放了，所以呢进来100万就放100万，进来200万就放200万，那么在期间呢孩子读书啊，他们得病啊，你还要管，所以呢美国的这个老百姓的负担就越来越重。那这个川普呢就绝对就说这些人非法来的呢就先回去驱逐出境，回去以后再有问题再申请，在外面申请完了，这个是第二条。贺锦丽会不会做呢？就肯定不会做。第二个，第三条，结束通货膨胀。那这一条呢贺锦丽和川普呢会一致的，大家知道结束通货膨胀靠的是谁呢？不是靠的总统力量，是靠的美联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国的储备委员会呢，它不是一个总统领导的单位，它当然它有权力去任命美联储的这个领导人啊，美联储的主席，但是这个主席的任命要通过国会的批准。所以呢美国政府只是协同这个，但是美国政府呢能够对通货膨胀起到很多政策上的引导，但这一点呢我估计贺锦丽和这个 Donald Trump 在这方面呢是一致的，就是通货膨胀涨得越高，老百姓的负担越高，那么我们的生活开支越高，大家的生活呢就变得很动荡。在过去的几年那的确呢就通货膨胀率涨得很厉害，所以第三条结束通货膨胀也是贺锦丽想要讲的。这一条呢，第一条封锁边界，第二条开展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非法移民的驱逐行动，这两条贺锦丽没有，第三条结束通货膨胀贺锦丽也会有。第四个是让美国成为世界上的第一大的生产大国，第一点。第二点，让美国成为能源的主导国，这个我要分开讲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美国呢要成为世界第一大生产国，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但是能不能回到美国以前的那种世界领先的生产大国的地位呢？都不太可能，因为美国有很多的行业送出去了就回不来。为什么呢？比方说啊，钢铁，这个铝矿，这金属的处理，这个美国的有很多重型的工业，美国有很多这种的行业呢，都由于这个全球化就送出去了。送出去了，因为那些行业送出去的原因，它主要的困难是在于那些行业的污染太大。比方说这个生锈带，有那么多重工业的工厂，有那么多的汽车厂，有那么多的钢铁厂，现在呢把这些行业呢都转移到外面去了，那么现在转回来不太可能。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转回美国这些产业的这个成本费用会非常高，那就是美国你要自己炼钢的话就高，你在外国去买外国生产的钢材，这成本要低很多。所以让美国成为伟大的生产国，这个里面呢恐怕呢还有一个比较细致的，就是产业结构要产生一些质的变化，那个这是其中的一个啊，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美国会不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的生产国呢？有可能，但是生产的内容呢会转变。 从这种一般的这个日用百货到小家电，一直到这个原材料的冶炼，这些估计美国都不可能拿回来，它可能更多的是集中在这个邻近的国家去采购啊，比方说墨西哥啊、中美洲啊、南美洲啊，这些比较不发达的国家，他们能够把美国的这些工业接过去，美国从那里出口，运输也方便，美国会朝这个方向走。但是不会走成原来的那种，哎呀，匹兹堡钢铁厂啊等等的一种，特别是汽车，美国汽车行业原来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产业，那么这些产业到现在，由于机器人的使用啊，人工智能的使用啊，雇佣的人数就越来越少，再加上这个行业里面经常发生劳资纠纷，工会动不动就罢工。在这种情况下，那美国呢只能够是马上的想办法提高劳动效率，大量的使用机器人，使得美国的产品呢从质量上从价格上都有优势。那这点呢，美国有条非常长的路要走，因为在这个中间呢会爆发越来越频繁的劳资纠纷，所以这个是一个，但是呢这是一个口号，让美国成为世界的第一大生产国。第二个呢，他叫的口号就是让美国成为能源的主导国。那这句话呢，贺锦丽打死都不会讲。为什么呢？美国所谓生产能源的国呢，就是因为美国它蕴藏有丰富的油气的资源。现在美国的油气的出口已经达到世界的前位，前列了。那美国为什么有这么多油气呢？美国的石油并不像沙特阿拉伯打个洞就挖出来就是石油，美国的石油很多是在页岩里面，就是在岩石里面的油。但是美国呢，这个二十年前已经逐步的成熟了它的这个用蒸汽用水去把这个油和气从页岩里面挤出来的办法，所以美国呢这个就油气生产就达到了一个高峰。但是呢 Joe Biden 上台以后呢， Joe Biden 是提倡这个绿色能源政策，也就是他上台以后就禁止再继续的这个页岩的开采，也就是美国就不要生产那么多了，因为影响环境，用了大量的水，所以就把这个事情差不多就要压停。另外呢，还有几条主要的输油管道从美国的这个北达科塔、南达科塔一直输到这个南部的德克萨斯一条管线，这个 Joe Biden 上台呢就给它停了，因为这个油管经过的地方有可能爆裂，会引起环境污染，那就别送油了，就这样慢慢转变成新能源这个思想。所以呢 Joe Biden 是一个很实用主义的人，然后做到内部那是个理想，慢慢做，但是呢我们实际上应该是全力以赴的让美国的能源变得强大。所以你看这两点，美国会不会成为世界上的第一生产国，这 Donald Trump 说是的，这个贺锦丽呢不讲这句话。美国会不会成为能源的主导国，贺锦丽肯定不会这么说，所以这个上面呢有分裂。第五个，这个停止制造业的外包，让美国成为制造业的超级大国，这是 Donald Trump 的这个政纲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条。这个呢，为什么美国制造业外包，就是全球化的结果啊。美国呢，因为制造业有很多东西自己做不了了，那然后呢，这个零件放在那里做，那个零件放在那里做。原来呢还小一点，原来分在不同的州做，在西雅图做波音飞机，然后呢这零件发动机在哪做，全国的力量集中起来，后来哎觉得这个还不够方便，干脆拿到外国去做，最后呢连美国的武器也搞外包。所以美国的一个的精密的仪器，或者美国的一个武器，美国的一架飞机，美国一个汽车打开，里面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这个制造品特别多。那么这个呢觉得不对了，特别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制成的零部件，像汽车里面的是中国做的，而中国跟美国关系不好的话，因为前三年嘛有这个新冠疫情一停，大家知道哦，原来受这么大的影响。那么并且药，你看美国多少的常用药，这个药材的原料也是在中国制造的，那么一中国不给，美国就完蛋了。这种情况下当然就要提出这个停止外包了，也就是自己做了，做药从这个药的原料一直到药自己做成，做飞机从飞机的零部件一直到整个飞机总成自己成。所以呢 Donald Trump 说让美国成为制造业的超级大国，这句话贺锦丽不会讲，我看准了他不会讲，因为贺锦丽和 Joe Biden 这个政策呢还是比较强调这个盟国的关系 当然对中国可能进口减少，但是盟国的关系不能坏，还是结盟的方式。这个 Donald Trump 呢是走这种比较极端的，就是美国化，因为他的口号叫做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让美国更加强大，重新强大，就是这样。那这是我们讲的前五个啊政策的这个差距。第六条，大幅减税啊，这一条是 Donald Trump 讲的多的，因为共和党呢是美国的这个企业的一个重要的代表，民主党是美国这个下层民众的一个代表。这个一般来说，这个支持共和党的人是中年以上，年纪比较大的这种人，这个民主党的支持者呢是中年以下，年纪比较轻的这些人。按种族来分呢，民主党少数族裔的投票多，特别是黑人投票是绝对多，黑人女性是 99% 的投民主党的票，而共和党投票呢都是中产以上的白种人是比较多，这个是一个区别的。所以呢，作为共和党的这个代言人，这个 Donald Trump 肯定说是要大幅的减税了啊，小费不征税，小费不征税贺锦丽讲啊，他觉得这个东西小恩小惠能够买到很多人心，但是要大幅的减税不会，因为贺锦丽的政策就是要加税，就是要增加大企业的税，否则美国不停的借钱怎么行呢？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的政纲的区别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第七个就是所谓的自由权，自由权呢两个，这个 Donald Trump 讲一个言论自由，一个武器自由。大家就说在美国言论不是相当自由吗？怎么会有言论自由的问题呢？大家知道美国的媒体啊，它主要是这个自由派的啊，美国的媒体只有极少数的媒体是保守派的，基本上主要媒体无论是电视是网络平台，自由派占绝大多数。自由派占绝大多数呢，就不让这个保守派去讲他们的话。你看我们这个 Donald Trump 本人就从那个推特上给封了号嘛，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搞得伊隆马斯克最后不得不把这个用450亿美元把这个推特买了过来变成 X 平台嘛，就是觉得不够自由了。所以呢他就说我们呢要有第一个言论自由，这是第一点。那么这个呢贺锦丽会不会同意呢？贺锦丽肯定同意言论自由，但是贺锦丽觉得现在就是很自由，而 Donald Trump 是觉得现在不够自由，就这个区别了。第二个，武器自由。那这两党在这个武器持有上这个意见是很大的，那个民主党是要求从严的去限制武器，共和党认为这个武器不杀人，是人拿着武器杀人，所以呢他是同意大家买武器去保卫自己。这个意见不一样，观点大家可以有啊，大家也可能支持左右都无所谓，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差异。所以就这一条啊，言论自由和武器自由呢，这个就看出了这个两党的这个差别。这是到了第七条。第八条这个呢就跟这个国防有关了。第八条Donald Trump 的政策呢，就是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啊，他要恢复欧洲和中东的和平。那这一步啊，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个仗就得打平了，应该不要再打了。现在打了这么久，但现在这场战争呢，根本就解决不了，因为俄罗斯呢是没有办法，他已经陷入一个泥潭，而乌克兰呢，如果不再打下去，他的领土呢就永远丢失。他已经有四个州落入俄罗斯的手里，他现在也进了俄罗斯搞了的库尔斯克州，并且呢，乌克兰的最核心问题就要拿回克里米亚半岛。那么这个问题，乌克兰不会想停，俄罗斯也没有办法停。那按照Donald Trump 的讲法呢，就是说我上任我就能停，不过我估计呢他的作为有多大不知道啊，你又不能完全停了给乌克兰的这个援助。那这个事情呢事实上是个比较难的事情。第二个，中东的和平，这个说说容易，但是现在这个中东开打，哈马斯差不多打趴下了，那么跟着第二个就是珍珠党呢也就打得七七八八，但珍珠党还有还手之力。那背后呢还有这个南部的这个胡塞武装组织在袭击这个货船啊，隔壁还有伊拉克叙利亚领土上的恐怖主义的集团，还有远远的伊朗的袭击。所以中东和平怎么获得呢都不知道。 那个这一点呢，贺锦丽会和川普比较一致，但是贺锦丽的背后呢，是一个更加强硬的支持乌克兰的政策，给大量的援助。川普呢，是希望美国呢不要负这么重的负担啊，所以这是讲到的这个第八个。不过呢，这个川普在他的竞选宣言里面提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说法，说美国要建造一个巨大的铁穹导弹的防御盾牌，这样一个 shields 啊，这个铁穹是以色列的这个中低端的导弹防御系统，非常有用。在这次的我们看，无论是跟哈马斯还是对真主党，它基本上能够把 90% 的导弹或者是这个火箭弹能够打下来。美国天上没有这么一个完整的网，所以呢，他说要建造一个铁穹的这样的防空网，保护美国的领空。至于为什么要保护美国领空呢？他当然言下是有敌国力量会袭击美国的，但是呢，他特别说的这个铁穹网啊，是完全覆盖整个的美国，那就包括夏威夷，包括关岛，包括阿拉斯加，这个覆盖整个美国，这是他提出的第二个，要全部由美国制造，这一点很特别啊。原来都说有啊，有以色列的，要以色列给我们就行了。美国强调武器一定自己的优先。这个呢是第八点，这第八点呢，我估计贺锦丽不会有太大的意见，因为一个保护自己的强大美国，无论哪一党都是一样的。好了，这个第九点呢，那就绝对贺锦丽不会提，Donald Trump不一定提的，就是要结束政府司法的武器化。此话怎么讲呢？就是拿司法作为政治武器去攻击敌人嘛。具体讲就是 Donald Trump 本身呢，他这个当了四年总统，2020年这个下台，他不同意那个是他的竞选的失败，认为里面有舞弊的成分，这就搞出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呢，这个各级的政府啊，就想办法对他进行这个武器化的这个司法程序，从纽约市到纽约州，到乔治亚州的一个县，到联邦的这个联邦调查局，这些都对他提出起诉。一个总统的这个上一任的美国总统被控的50-60项这个重罪，并且有几个就是封口费一项就判了他几多条的这个严重的犯罪，他变成一个重刑犯，这个就是叫做这个联邦政府司法武器化。那这条呢 Donald Trump 一定会争取，不能这样搞。如果这样搞下去，美国的司法系统就变成政党的武器了，这个美国就没完了。贺锦丽肯定不会支持这一点，因为他提都不敢提，因为呢，这说的就是他们。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讲到第九条。第十条是反对这个移民的犯罪的泛滥，就是说因为非法移民进入美国里面有很多这个毒贩集团，这个贩毒集团帮派暴力，所以使得整个城市呢都乱七八糟，所以呢要想办法要制止移民的犯罪之潮，该判罪就判罪，毒贩该抓的抓，判完刑送回他的原来的国家，那要坚决的粉碎帮派的暴力，这一点。那么这一点呢，贺锦丽会不会提呢？贺锦丽大概不会觉得现在移民犯罪和一般犯罪有什么区别，因为贺锦丽根本就不同意说由于外国的非法移民来得多，美国的社会变得不安全，他不会同意这一点，否则就是对他们自己政策的否定。那既然没有这一点，那为什么要反对这个制止非法移民犯罪的泛滥呢？他又没有，他只会说制止犯罪的泛滥，不会制止非法移民的犯罪的泛滥，那这是一个区别啊。第十条、十一条，这个 Donald Trump 要重建城市啊，特别是华盛顿，首都华盛顿 DC， 让这里更加安全。这个讲法呢，其实的问题呢，就是说这个过去的这30年以来，随着这个黑人命贵的这个运动在全美国扫荡，现在形成了一股流，这股流呢让美国的大城市非常的不安全，因为警察不敢有所作为，并且很多政府削减了给警察的这个权利，削减了给警察的预算，所以警察现在看见这些犯罪的人都不敢动手，现在在商店里面拿900块钱以下的东西不算犯罪，拿了白拿，所以这些人呢每天去拿，每一次拿200-300块钱， 隔不了了又去拿，这些商店呢就等于是一个这个免费的店，就这样。并且有时候是一群人，几百个人跑进去，几十个人跑进去商店，把些运动鞋、运动服一哄而走。这美国的这个社会治安还何在呢？警察也不敢开枪，也不敢阻止，店员也不敢。这国家变成一个不是国家。所以讲到这里说重建城市，贺锦丽会不会讲呢？贺锦丽不太会讲，因为呢，这个要限制这个警察的权利，这是贺锦丽的这个宗旨，他肯定要认为这个警察暴力太重，所以呢，他不会说要说我们城市很安全的，哪有问题啊？这是贺锦丽的要对比这个。第十二条就是加强美国的军队的现代化，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这个军队，这个不用说了，因为美国也很清楚，一支强大的军队是保证自己和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因为美国军队够强大，美国才安全。如果美国有任何地方弱小了，美国就会变得被别人的侵犯。所以美国呢，一向我们说世界警察，这一点呢，我看贺锦丽和 Donald Trump 在这个方面没有巨大的区别。但呢，应该来说呢，这个民主党人在这个问题上讲的比较声音低一点，共和党呢讲的会比较声音大一点，因为毕竟是要武装自己，这个不好听了。这个是讲到这里。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第十三个，美元啊，这个是 Donald Trump 的这个政纲里面的很重要一点，他说要储备货币，保持美元作为世界的货币。这一点呢倒真是没错，到现在为止啊，搞了这么久，很多人都希望自己的货币能够强过美元，但这个呢看来呢没有什么成效。但美国也起了很大作用，因为现在在全球美元的结算还是一种最主要的结算的手段，第二位是欧元，欧元呢就差得很多。那么当然现在中国呢也很希望人民币变成一种主要的结算的货币，但是这个离目标那就差得远的远了。可能人民币和俄罗斯的这个交易当中，人民币是起到很大的作用的，因为俄罗斯他手头他没有多少其他的货币，用人民币结算然后呢跟中国买东西向中国出口原料，这就是一种。但是这一种的能够单纯用人民币结算的这种国家，一带一路上还有一些，但是毕竟是很有限。那美元的这个货币地位呢，这个川普呢是说要加强的，这一点我估计贺锦丽没有什么异议，大概都是一样的。那么第十五条就关系到第十四条关系到这个社会保障的，这个是讲的很多的。那个贺锦丽的政策呢肯定是增加这个社会的这个保险的这个金额了，他总是说要给大家更多的钱等等。Donald Trump 的政策就是保护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不削减任何开支。大家听着这句话，也没有说增加，也没有削减，也没有说减少，也就是保持现状不变。他当总统四年里面这个不变，现在拿多少拿多少啊，不变。并且呢他不会改变退休年龄，因为美国退休年龄呢逐年的往上走。那么现在呢很多人很担心现在我退休的时候60岁，到后来62 65有些人说要到67，这个干的那个到年纪大的你愿意干你就干，但是退休年龄是可以拿退休金的，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说法。这个 Donald Trump 的政策是不改变这个退休的年龄。第十五条，这条呢也影响很多人，就是要削减昂贵和繁重的法规，就是有很多法规，他其中举了一条，取消电动汽车的强制令。大家知道美国现在有些激进的州啊，是强制大家不许开这个传统的汽车啊，比方说我们加利福尼亚州，我们的州长这个 Newsom 就签署了一个法令，就规定我们加利福尼亚州到好像2036年是35年左右，这个汽油车就不能卖了啊，那就是说那个时候修也没得修了，你就差不多放弃，全部给我开电，这是非常强制性的一个政策。那 Donald Trump 说我上台的话，我呢要取消电动汽车的强制令，但在联邦范围里面不能说只能开电动车，别的车也可以开。当然如果你要防止这个污染严重的话，你可以通过每年的这个气排放量来做一个控制啊，就是说你超过了这个标准，这个车 污染太重你就不能开，但不能说不让别人开汽车，这个是一个不同的。这个法令一出来，我想很多美国人会喜欢，因为美国人呢汽车热爱汽车的民族了，这是一个。讲到这里啊，那么第十六条说呢，就不许在公立学校推动这种性别意识形态、种族理论形态、激进的宗教信仰等等，这些不能在学校里面。那个，如果学校这样搞，我们的联邦给学校的这个资助的金额要削减，不给你钱。现在很多学校呢，就规定这个小小的孩子读书，就老师要跟你讲性别的这个重要性。同性是自然的啊，这个双性也是自然的，大家要知道，小孩子啥都不知道，你就跟他灌输这个，并且给他灌输很多所谓宗教的认识，这个教那个教，这都不行。如果你们学校要这样搞，你搞，但是呢，联邦的资助就不给啊，这个是，所以不认同。这是讲的第十六条。那么这个第十七条就更简单了，禁止男性参加女子的体育运动。但是这条有点怪啊，现在就这样，因为所谓的这个所谓性别的自由，就是我男的，但是我觉得我是个女的，我就可以进女厕所，我就可以作为女子选手参加女性的运动，乱七八糟。现在搞得很多女子的运动，看的那些个个都是男的，男的跟女的去跑步，那女的哪跑得过？那女子的运动就不能够让男的参加。那大家说怎么能够确定男女呢？太简单了，一个有性器官的检查，第二个就是 DNA 嘛，一个是两 XXXXY， 这种一查就变色体，一查就查出来了，这个没有辩驳的，你说是不算，要检查才算。那么第十八个，保证美国大学的安全，不能够在大学里面进行激进的这个哈马斯的珍珠党的这种活动，这种激进分子的校园要一律驱逐。那就不用学校里的领导说了，联邦政府见到有的大学校园里面搞这种激进的支持哈马斯分子的这种活动，一律把它驱逐啊！这是我们是不行的。这个美国里面要确保校园安全，美国大学校园要爱美国，这是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就更简单了，最近这几天选举会见到了，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州，特别是加利福尼亚州，是说不许这个大选的这些选务人员去查纸质的身份证。我去投票，那一般说拿身份证来看看，我们就拿个驾照给他看看，现在不行了，这个不能叫，这个叫犯法。那奇怪了，你一个绿卡持有者甚至没身份的，你跑去投票，你怎么能够投票呢？哎，不能查，查就是犯法。所以 Joe Donald Trump 的这一条第十九条就是要保护选举投票选民身份的证明，用纸质文件保护我们的选举。你要拿张选举证给这个选务人员看，当天投票公民的身份证要看，你要是绿卡不能投票，没有投票权。这是很简单，这一条我看贺锦丽肯定不会同意，因为这是民主党推动的，因为有更多的这种没有身份的人去投票，他们就获胜了，这是一个简单的原因。第二十条就是实现创纪录的成功水平，团结我们的国家，将国家带入一个新纪元。最后一条呢是个总结。那今天和大家讲讲竞选呢，讲了这个二十条的对比，但大家说你这样讲有些偏这个 Donald Trump，我是讲他的这个政策。那么我对比一下，因为我现在找不到贺锦丽的这个政策大纲，所有的政策大纲是 Joe Biden 的政策大纲，这算不上，所以今天用这种对比的方法和大家讲讲，希望大家呢有一个了解。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再见。